我们来看21章创世纪。那这里呢，我们进到了以撒出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知道呢，以撒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所以当以撒出生的整个过程呢，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耶稣也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以撒出生是一个神迹，因为撒拉是已经不能生育了。耶稣出生也是一个神迹，他是童女怀孕。那撒拉说呢，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与我一同喜笑。因为的确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使人得着那大的自由释放和喜笑的。我们在前面讲到撒拉，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不信的笑啊，现在变成了生完以后就使他变成了这个灵里相信神、信靠神的这个 joy 和喜乐。那这是一个撒拉的大的转变所以以撒的意思就是 laughter， 就是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以撒出生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就在指向耶稣基督了。但是呢，很快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第九节。就是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细笑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在嘲笑以撒，就是在嘲弄以撒，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逼迫了。那我们看见呢，以实玛利呢，他是属地的，所以叫属肉体生的呢。逼迫了属灵那应许生的这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看见呢，地上当时的宗教，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却说耶稣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其实知道呢，这刚好反了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他们肉体的确是亚伯拉罕生的，这跟以实玛利是一模一样的。以实玛利肉体也是亚伯拉罕生的，但他里面却没有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呢。他们没有，所以神给以实玛利的应许就是地上的应许。就像当时的耶稣基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耶稣却说呢，他们的祖先呢，他们是毒蛇的种啊。他们的祖先是撒谎人的父啊，因为他们没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因为是耶稣说呢，如果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必要相信他，必会相信耶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虽然肉身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却给了亚伯拉罕一个非常明确的命令，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他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这是借着撒拉说的。但是十一节呢，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错了所以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亚伯拉罕是在不停的这个过程中慢慢明白这些道理的所以一开始他是认为那个养子会是神指向的那个儿子。接着呢，神说呢是要他自己生的，那他就自己跟夏甲生了一个。到这个时候他又意识到他又错了。所以这是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我们不停的会发现我原来的认知呢是有限的，是错的。所以对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常要谦卑我不要持守我觉得一定对的东西在神面前骄傲。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他认为一定对呢，他是不会很忧愁的他很可能什么呢？或者指责夏甲管好孩子，或者指责撒拉要包容他会有很多的反应，但他唯独不会因着撒拉的话他就变得忧愁。所以正是因为他的忧愁，正是因为他在思考这件事情，他没有解决的方法，耶稣神就来了神对亚伯拉罕说呢，就是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神在这明确地告诉了亚伯拉罕一个命令， 就是真正的后裔是以撒，而不是他自己跟夏甲生的。这个是会非常有挑战的，因为人若持守自己的义呢，他一定会觉得我两个孩子都可以留下，我可以让他们分开住，我可以让他们住得远一点，但是呢，因为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孩子呀，那我也要照顾啊，我会有很多的人的理由，那我做父亲的，我为什么不能去照顾他呢？我为什么不应该尽父亲的责任呢？这些都是我们先想好了决定再去找的理由。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想好的是，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永远都只问这一个问题，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一定要明确告诉我。尤其是当跟我的认知、跟我的原来的这个处事的方式、习惯、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跟世界人的教导相冲突的时候，求你一定要告诉我，清楚的告诉我。就像神在这里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会面临两个选择，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自己的义。自己所谓的义呢，其实就是我又要留下孩子啊，我又要使这件事情在神那里说得过去，他就会去编理由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反应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14节，他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甚至没有多余的话，因为12和13节神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去和巴兰比一比，我们就知道巴兰到底问题在哪了。民数记的那天晚上，神很清楚地告诉了巴兰，他第二天不能去，但是巴兰却反复地来到神面前问，以至于神最后呢，要用一头驴开口说话来想劝醒他，都不行，都做不到，巴兰比驴还倔。在这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恳切恳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当神的心意已经无可辩驳的显明了以后，我们其实连话都不用多说，做就对了。我起来向着父亲走，我不在猪圈待着，我知道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浪子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起来离开猪圈，走向父神。所以14节亚伯拉罕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错了，他错在哪呢？他哪怕两次不认萨拉做他的妻子做妹妹，所造成的后果都远不如因着夏甲和以实玛利所造成的后果来的大。但是他知道再大的后果神也会看顾，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他不责备人。所以他知道他亚伯拉罕所犯的这错自己解决不了，但是神可以，他要做的就是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神必看顾以实玛利和夏甲。所以他根本就没再做多的安排。亚伯拉罕可是在那个地方活了很久了，他不是刚刚出乌尔，他只把一些饼和一袋水交给夏甲和以实玛利，他知道意味着什么，若没有神迹他俩会死的，这也是后来事实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他要知道的就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简单的按着做就对了。所以在后面呢，神的使者看见了夏甲，也照顾了他们，然后呢不但如此，就使他们呢在旷野安居下来了啊，就成家，也成为一个大族。所以神的看顾比亚伯拉罕要靠谱得多，而且呢 神也的确实现了他的应许。今天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呢也成为一个大族，不但如此，他们也真的的确常常攻打他们的弟兄，他们住在弟兄的东边，他们的弟兄就是以色列，所以他们常常攻打以撒的后裔。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应许之子，但他会受谁逼迫呢？他会受属血气的逼迫，会受属地的逼迫他们是会无故的恨他，但是神的看顾是完全的，神使以撒真正成为那应许之子，而且也保护了以实玛利在地上的平安所以神是一个蛮有爱和怜悯的神。我们要做的就是如同亚伯拉罕那般坚定的相信他。所以在这一章的22节到最后呢，他插进去另外一个小段落，就在讲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这个呢在26章呢会有用因为在以撒25章后面26章的以撒后来又去了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约呢就在那一章里呢会延续下去。但是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点呢，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就是亚比米勒也看见了，借着亚伯拉罕看见了神。这就是我们在世界做见证的概念了。其实很多世界的人呢，他如何见到神，他如何明白神呢？他看见属神的人身上的光，他就会被吸引。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教导了，就告诉我们，我们活出神的样式，做神的光和盐是能够有多大的重要性。即便是像腓力士地的这个外邦王亚比米勒，他也一样愿意来和亚伯拉罕立约，这说明呢他愿意相信呢那亚伯拉罕祝福他的那背后的那位神，也求神给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如亚伯拉罕那般有信心，坚定的信靠神，并活出神的样式在我们身上能有一点点荣光，为他做见证。哈利路亚。